方丈路和尚，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呢一次学人呢有机会嚟到宝刹，应老和尚之命呢，同各位同修讲一啲佛法，结下法缘。老和尚非常的慈悲，要我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咁就正好係闭宝刹嘅讲堂呢落成啦。咁正好似係诸佛菩萨为我哋做咗最好嘅安排。道场嘅建立呢，第一部讲经应当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有了地，要从心理上来建设。讲堂落成呢，确实第一部应当要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在中国自古以来佛门常讲开智慧的灵验，讲堂建立当然第一步要开智慧，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感应。今天虽然我们不能讲全部的灵验在这里供养给各位，但是在《楞严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亦足以代表大佛顶首楞严的精神。这个的确呢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在下周老和尚呢带我来参观这个讲堂，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欢喜。这个讲堂不单止是标准的现代化，有圆满的现代化的設備，不单止是高雄第一道场，实在呢亦是我们本省第一个讲经的道场。如果我们放眼看大陆，可以讲至少是在今日在现代，这个道场是全国第一道场、啊、我们有幸今天来参加，第一次每一个人我想都感到非常的幸运的。我们感谢老和尚对我们的赐予啊，亦是本寺呢本省的同修在老和尚大福报的庇护之下，自有这个这么殊胜庄严的讲堂出现在此地。今天这个经典各位已经拎到了、啊、经典上面有科判 科判是明朝教光大师所做的、啊、就是楞严经静默、啊、那科判是在经文上面我们一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呢就一目了然，但是今天是第一日，按照规矩必须要将经题跟各位同修作个简单的介绍。本经的经题是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是用简略的题目，它的全题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总共有20个字。咁在呢个题里面，依照中国古人的讲法，经题呢有7种原则来立题的、啊、我想老同修们一定都好熟悉、啊、这7种呢就是人、法、比喻这3种，仲有是2个合起来的，好似人法、法语、人语，这个就是6种。第7种呢是具足立体，题目里面人法如通通具足。在本经这个题目啊是属于具足立体。大佛顶是比喻，如来是人，密因和修正了义，万行守楞严，这个都是法、啊、经里面呢有如来有菩萨，如来是证了果的人，菩萨是正在修因的人，所以人里面有修因正果。如果细说呢，这个法里面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啊、通常讲的教理行果。密因是属于理法，修正了义是属于教法，万行是属于行法，守楞严呢是属于果法、啊、由此可知他这个题目呢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圆满，非常的详细。从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这一句是讲如来果位上的教理，诸菩萨万行守楞严是菩萨因为当中的修正、啊、所以这个题是非常之圆满、啊、我们按照这个题的意思呢逐个字来细说。这个楞严经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在古代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 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古时候有很多高僧大德到印度呢去留学去取经，都没有见到这部经典，都没有见过。玄奘大师在印度住了17年呢，都没有见过楞严经。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法，带了不少的经典来到中国，亦都没有楞严经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当时印度的国王论法，他们将楞严经看作国宝，其他的经典外国人可以学，可以传到外国，楞严经呢不肯给外国人学。我们中国法师到印度是外国人了，不肯给外国人学了，亦不给他们知道，更不容许这部经流传出境。所以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人知道有这部经典。那么直到唐朝初年，智者大师唐朝初年呢是中国佛法的黄金时代，大乘8个宗都是前后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智者是天台宗的大师，虽然天台宗不是他创建，但是呢天台宗确确实实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他手上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天台大师一定都是指智者好像我们讲花严宗我们讲花严宗一定讲严守大师其实呢严守在花严宗是第三代为什么称他呢？将道信云华都忘记了呢？因为花严在严守呢是真正完全天台大师他老人家创立三字三观的教义，这个是可以讲他老人家从经典里面悟出来的发明的这个三字三观是他建立的。在那个时候有印度的高僧到天台山去拜访智者大师，听到智者大师讲三字三观，这些印度高僧佩服到五体投地，就跟智者大师讲你老人家所发明的这个止观跟印度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的教义非常的接近。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哦，印度还有一部宝典叫大佛顶首楞严经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利，要从中国到印度去只有行路骑马这个路途非常遥远的，想得到这一部经谈何容易呢？ 但是智者大师亦非常了不起，听讲有这一部经，当然希望能够见到这部经为自己做个印证，自己发明的止观同佛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相同，有什么差别。他当然非常渴望着想看到这部经典，于是在天台山起了一个拜经台，每一日呢在这个地方向西方礼拜，求感应，求这个经能到中国来。每一日礼拜一日都没间断过，他老人家拜了18年，一直到他圆寂，拜了18年，这一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咁一直到中宗到武则天执政嘅呢个时代，印度又一位高僧班喇嘛帝终于将《楞严经》偷渡到中国嚟啦。各位要知道，嚟系偷渡嚟嘅，他们国家是禁止这部经典出境的，其实偷渡了好几次才成功的。前面几次呢将这个经典藏得好好，但是出境的时候就好像现在的海关一样呢，严密的检查，被查到了，查到当然不准出境啦。咁毕竟佢系个出家人，印度系佛教国家，对佢仲有啲礼遇嘅，冇处罚佢，警告就算噶啦。你点可以将国家嘅话违禁品偷渡出国呢？第一次冇成功啦，咁第二次偷渡又被发现咯。有两次的记录，法师一出国的时候这个关口就特别留意了。第三次他老人家想了一个方法，他将这个经典用很小的字抄写，抄写在很薄很薄的大概是羊皮这样的东西，抄写在这个上面，然后将这个经典卷起来，将自己的手臂呢割开，将经典呢藏在里面，等这个伤口埋口啦，再申请出关。这一次检查呢没检查出来，其实它藏在肉里面的，用这个方法带到中国来，它从海路就是航海啦，到中国的广州登陆。一登陆之后，在广州当时的寺院高僧大德门呢，他见了面就讲啦，他将《楞严经》带到中国来啦，我们中国这些法师就非常欢喜啦。为什么呢？《楞严经》的大名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啦，智者大师拜经台拜了18年都没见过这部经典，一听说《楞严经》传到中国来了，非常兴奋。咁经典在哪里呢？法师又要将手臂割开，经典取出来了，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将血水 洗干净了。就在广州从事于翻译，可见得呢这个经典传来非常不容易。法师是守法之人啦， 啊，呢个系国家嘅禁品，传咗出去一定要受国家法律嘅制裁嘅。佢并冇逃避，经典传到中国嚟之后，在中国翻译，翻译完成，佢老人家立即就赶翻去回国，向国王报告话《楞严经》我偷到中国去啦，愿意请求处分。实在不得了噶，啊！所以虽然唔似得过去啊，我哋古大德到印度去求取，或者系西方高僧大德带嚟啊，般喇嘛帝用咁样嘅苦心，将呢一部宝典送到中国嚟。我哋今日打开经本，不能不感激般喇嘛帝大师。咁亦长嘅殊胜遇到咗房用居士，房用原先做过武则天嘅宰相啊，武则天做皇帝嘅时候佢做过宰相，后来因为得罪咗帝王啊，被降级贬官啦，贬到广州嚟啊做地方官。咁佢正好呢遇到呢件事情，於是乎啊，佢從事於疫場裏面嘅記錄疫官，所以《楞嚴經》嘅文字，中文譯本嘅文字啊，出自於房用宰相之手，佢係一代嘅大文學家，所以經本嘅翻譯啊，在所有一切大成经典里面，如果讲文字之美呢，《楞严经》第一，系冇任何呢个经本能够同《楞严经》相比嘅。啊，呢个系我简简单单将呢部经嘅历史同各位作一个简单嘅叙述啦。咁呢部经呢，自古以来著疏好多嘅，总共我知道嘅有100多种注解。我过去在台中求学嘅时代啊，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我主修嘅就系楞严。所以对于《楞严经》的注解我收集了很多，在我求学的时候收集有30多种，都是权威的注解来。那现在在台湾流通最广的是圆英法师的讲义，圆英老法师，他就是讲义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从25岁发心学楞严的，就对楞严很留意了，一生人可以说是专攻楞严。他在上海建立一个道场，叫做圆明讲堂，办了一个佛学院，叫做楞严专宗学院。过去白胜老法师就是楞严专宗学院的学生了。由此可知呢，老法师对于楞严所下的功夫了。他的讲义是在70多岁的时候完成的啊。明阳法师是他的侍者啊，明阳法师笔记，老和尚讲解的。所以这个讲义啊，在台湾由于白胜老法师的提倡， 是非常盛行。如果我们对于灵验有兴趣，初学入门呢，我觉得还是元英老法师的讲义适用，他老人家是深入浅出，所以是一部很好的初学灵验的入门的注解。虽然老法师的讲义，各位如果多读古人的注解，他老人家依然不能够摆脱古大德所讲的范畴。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了这一部经典确实有其相当的深度。如果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想透彻的明了，确实是很困难的。元老法师他主要所依靠的是明朝高光大师的正文，灵严经正文。我们今天各位拎到这个本子科判就是灵严经正文了。高光大师亦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就是灵严经正文前面有一段序文，说明他注解灵严经的缘起，他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大概亦是往生的缘成熟了。他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他忽然间想到灵严经自古以来注解好多的都不透彻，未有能够真正将佛的意思讲出来，他呢有意思将这个经重新做一个注解，向阿弥陀佛告假，等将这个经注解完了之后就往生，可不可以呢？阿弥陀佛就准假了，阿弥陀佛就走了，那他的病就好了，于是著了这一部大经。那这个我们通常都称为新著，古著里面是以长水疏为代表，长水疏是天台家的中天台家的讲法，这个不能细说，讲起来呢就好长嘅时间。咁我哋知道大致上了解灵验系一部好不平凡、好不可思议嘅大经。咁翻译成中文之后，普遍受到中国佛教界无论边一宗边一脉普遍的重视，不但佛门重视，即使不信佛的以前的读书人，中国从前读书人几乎都看佛经，虽然不是佛教徒，不标榜是佛教徒，他亦喜欢看佛经的，特别是灵严经。所以灵严经在世法里面，你哋士大夫阶级对佢亦有非常浓厚嘅兴趣嘅。呢个系我哋体会到呢个经典嘅价值啦。 這個經題，我們將它分成幾個段來介紹。第一個是大，大佛頂，第一個是大。這個大是指的是什麼呢？絕對不是大小之大。大小之大呢，我們容易懂，小朋友亦會懂。這個大不是說的這個數量，它是一個讚美之詞，是讚美。